在这个情形底下应该是活不下去的，对不对？你稍微一点的反对，稍微一点的抵抗，稍微一点的逼迫，那就经历，那就很明显的，神就借助一些环境，借助我们的敌人，借助反对我们的人，好像慢慢慢慢的叫我们这个人越来就剥夺我们这个人。好了，感谢主，在这个时候你是枯萎呢，你是退去呢，你是衰落呢，还是你能够说我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应该没有喜乐怎么还会有喜乐？明白，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知道，当那些寻道者在尼禄那个时候能为主做见证，是哪一首诗歌托住他们的？当然是哈巴谷说托住他们，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虽然他们被误会，你看见被剥夺，感谢主，现然而他我能引流欢心，引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牧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这就是因信不光称义，因信成圣，而且要因信得荣耀。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功课。前面如果你真的看见了，你为着你所看见的要付上代价的，为着所看见的你需要有个祷告，而那个祷告就是接受神的工作。你清楚不清楚？在前面你记得吗？前面怎么说？主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那个工作是神的工作，神做管教的工作，但你们不相信的，你们不相信，对不对？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真的相信还是真的不能相信呢？现在问题就是，等到这些环境临到的时候，等到真的学这些功课的时候，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哈巴谷就那个祷告，他祷告说什么？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作为原文是工作，好像你不做了，但是现在我们求你再做。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叫我们惊奇，他在他的工作就证明说我们一直在他管教的手底下，只要他管教的手他不挪开，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每次我们讲的复兴主的工作，好像说人数本来不多，现在变得很多了，本来不兴旺，现在变得很兴旺，这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想象里面的这个复兴是这样的复兴，不是。这里很明显的复兴你的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工作？那个工作就是炼金的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工作？那个工作就是管教的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工作？就是改正的工作。所以你买了，这就是变成了他，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哈巴谷的祷告。第一章神有工作，然后读到第二章，你也看见说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因信得生，叫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也能因信得荣耀。这个都没有做，但是弟兄姊妹，需要我们有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神啊，不光你做，现在我也承认，我也接受你的工作，明白吗？所以这很自然的，这个祷告很自然变成一个奉献，很自然这个祷告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才会清楚。那么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等到我们读到下面这首诗的时候，我们有这些祷告的时候，你看一直都没有离开什么，都没有离开第二章第四节，没有离开那个意象。我想上一次也许上个礼拜可能稍微匆忙一点，所以我现在没有讲得清楚，我希望呢能够把它说得清楚一点。那你记不记得是马丁路德 他呢，这个就在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觉得他不满，他觉得神好像一直追杀他，他觉得因为他父亲本来曾经是一个很凶的父亲，像德国的父亲，所以后来是他修道院里面的主持告诉他说，他说不是你生神的，是不是神生你的气，是你生神的气。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没有平安，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喜乐。虽然他也读圣经也什么，所以最后他决定说他一定要到哪里去，一定要到罗马去。那到了罗马的时候呢，很清楚的，那么到了罗马以后呢，他就有一天呢，他就觉得我不光要朝圣，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罗马的教训，就是如果你到罗马朝圣，或者你就爬那个阶梯，你要爬多少，你的罪就赦免多少。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他旧恩不是很清楚嘛，所以就在他在罗马爬那个，我们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罗马去，你就知道有一个礼拜堂里面就有这个所谓圣梯。那这个圣梯听说呢是谁呢？听说是这个君士坦丁的母亲 Helena 特别呢是从哪里搬来的，从这个耶路撒冷搬来的。那么据说呢，主耶稣就是在上面的受审，所以那在那个塔地毯上，就是红地毯上面，你还看有些血，有血迹。所以如果你走在上面，你就会默想主耶稣那时候怎么样为我们受审，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见到目前还是很多近前的天主教徒还是这样一步步爬上去的。不过当然为着方便起见呢，所以大家在外面旁边呢又有一个阶梯，那么可以走上去，这是为了方便的缘故。所以马丁路德很敬虔，他真的不要忘记他是非常非常敬虔的。他一面爬往上走，他一面哭，一面觉得他自己是个罪人。那就在那个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呢？义人要因信得生。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因信称义这个亮光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他就在罗马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面前，他最后他们要他收回他的所有的这个讲过的，他不肯收回。所以用英文，他在德用德文他讲了一句 Here I stand， 我就这是我的立场，我就站在这里，他不改变。那不改变这个就很危险，因为你在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版图里面，你只要违反皇帝，你是违反教皇，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很自然就失去保护，什么人都可以杀你的。结果他没有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就被劫持了，就被劫持到古堡里面去。所以他就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就翻译了新约的圣经，所以就把那个这个圣经呢就翻成德文。所以第一部最早的德文圣经呢是新约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有圣经了，不过现在就是德国人那个时候你在教会里面只懂得拉丁文，所以有的圣经根本就是拉丁文，大家都看不懂啊。所以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很重要的部分，他虽然被关在古堡里面那么好几个月，他并没有空着闲着，没有，那个古堡我们也去过那个地方。结果他就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呢，就把那个新约就把它翻出来，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后来呢，他也翻译了旧约，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新约的圣经呢，的确是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把它翻译出来的。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慢慢慢慢的，大家呢就很清楚了。所以因着马丁路德。他在那里起来，所以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么这个当然，他有一本圣经可以翻成德文，每一个德国人都可以看得懂。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因为他被监禁在那个古堡里面的结果。那么还有呢，他不光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而且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那更重要的呢，就是人人都是基督徒。在我们与神中间呢是没有基督，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大基督。 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那不止马丁路德看见，还有呢加尔文也看见，还有呢茨威利也看见。所以这些弟兄们他们就像起头，他们就给了我们看见这个因信得生最基本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个地位。那个地位是什么地位呢？那个地位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完全的蒙悦纳。所以这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但是感谢神，我们说过，如果真的讲到因信得生，你不只是因信称义，因为罗马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所以可见呢，马丁路德是开始的工作没有错，加尔文开始的工作也没有错，茨威里开始的这事也没有错。所以等到这个马丁路德他在什么？他在礼拜堂里面不是定那个95条吧？那么那件事情刚好发生在10月31号嘛？我如果没有记不错的话，应该是1519年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了，那么这个是那年呢，刚好谁呀、啊？刚好这个加尔文才8岁。所以我们知道加尔文小的很多很多，但是加尔文有个好处，因为他在大学里面，在这个什么地方，在巴黎大学的，他那个时候读的是法律，所以他受了很好的法律的训练。那么一个律师呢，他的思路是比较严谨一点，所以后来神利用他，他就把这个凡是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亮光，那有的亮光根本是借来的。像马丁路德啊，像茨威利他们来，所以呢，他就把所有这些弟兄们那时候看见的，把它写下来。他写下来的目的不是要做学问，他写下来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说，告诉人说，我们是为了信仰啊，因为否则的话，那时候基督教受逼迫的，连巴黎校长都要受逼迫。所以他为着，他说为着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信仰是，所以他一点不是做学问。所以没有想到呢，他那一本书《基督教要义》，结果后来呢，居然就变成一本教科书，那就是改革运动以后第一本的系统神学，就是加尔文写的。所以要记得，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他们看见了过去所没有看，因为你想想，这么多少年来，大家以为说一定要买赎罪券，一定要凭着功德，然后才能够上天堂。那没有想到是马丁路德，是加尔文茨威利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一信就可以成义。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因信称义的光是再清楚不过，明白吗？但是如果我们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你知道因信称义只是因信得生的第一步，还有第二步，还有第三步，是不是？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到18世纪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些的人，就包括包括威斯里约翰、查理威斯里，还有 George Whitefield、怀特菲这些弟兄们。那这些弟兄怎么在追求圣洁呢？那么他们希望说能过一个没有罪的一个生活，因为你既然有了因信，有了个地位，你当然就产生了个生活。不过起头的时候，他们到底没有完全把圣经读清楚了，他们以为说呢，能够把罪根拔出来，我们就得成圣了。所以他们就追求拔罪根。所以后来在美国不是有美国不是后来有第二次大觉醒，这第二次大觉醒的主要就是圣洁运动。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追求圣洁的时候，那么他们常常讲一些东西是谁没有讲的，是威斯里约翰没有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罪根完全拔出来以后呢，我们这个就不会再犯罪，所以明白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他能够成圣，一定相信。所以，因这个缘故。